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8月2号，公元2012年9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出席马苏里藏校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西藏天峻县10名藏人遭中共判刑，印政党领袖参访达萨承诺加大支持西藏运动，新德里绝食藏人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流亡藏人纪念中间道路日强调团结。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校建校50周年纪念活动，教导藏人学生们要兼具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本台特派记者从印度乌塔拉堪德邦德拉顿发来消息，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6号上午在德拉顿拉吉布尔地区的藏人合作协会向以年迈藏人为主的当地上千名僧俗信众发表了演说。尊者表示，目前世界上流亡社区中发展最成功的就是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而流亡藏人们也没有辜负雪域藏人的称号，年轻流亡藏人们不断在老一代藏人打下的基础上奋斗，而境内同胞们的善良品行和勇气也赢得了世界民众包括不少中国人的赞扬。尊者教导年轻藏人们要对老一辈人做出的奉献进行感恩，对当地养老院中的年迈藏人们则鼓励说，他们为西藏事业奉献了一生，也为自己的来世积累了福德资粮。今天17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了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校成立50周年庆典，马苏里地区的流亡藏人为尊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萨迦达赤仁波切和国际援助儿童机构 SOS 的负责人哈尔马特以及马苏里地方议员、附近各大学校的师生和当地民众等共上万人出席了庆典。达赖喇嘛尊者在仪式上向所有为马苏里西藏儿童村付出贡献的人士表达了感谢，并教导藏人儿童要具备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尊者向所有在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付出努力和贡献的人士表达了感谢，并指出这所学校能够顺利发展不是靠一两个人，而是在上至校长下至环卫工人等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尊者向所有在马苏里西藏儿童村学校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付出努力和贡献的人士表达了感谢，并指出这所学校能够顺利发展不是靠一两个人，而是在上至校长下至环卫工人等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下才取得了今天的成果。尊者在教导师生们要继续努力后指出，总是祈祷佛陀的庇佑而自己却不行动是错误的做法，比如说学生们若只向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许愿却把书本放在一边的话是学不到知识的，所以藏人学生们应该兼具西藏传统文化和现代知识。但是传统并不光是指念咒诵经，更重要的是源自印度那兰陀佛教传承的思维方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海西州天峻县阿汉达勒寺9名僧人和当地一位俗人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宣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内藏人向本台驻印南记者透露，今年2月17号，西藏安多天峻县阿汉达勒寺僧人弹曲桑波自焚牺牲后， 中共政府随意拘捕了多名阿汉达勒寺僧人，其中已有九名僧人和另外一位俗人分别被判处一年至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消息人士表示，今年2月17号，西藏天峻县阿汉达勒寺僧人谭曲桑波自焚后，该寺20多名僧人遭捕，其中有些人被拘押多天后释放，但另有9名僧人分别被非法判刑。其中，现年51岁的僧人克朱加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41岁的桑杰加措被判处9年徒刑，42岁的格桑强森被判处8年徒刑，23岁的加扬维瑟被判3年徒刑，40岁的谭曲次成被判2年6个月徒刑，29岁的达杰加措被判2年徒刑，41岁的宫阙加措被判1年0.9个月徒刑，31岁的谢热加措被判1年0.6个月徒刑，37岁的扎巴被判处1年徒刑，现年40岁左右的俗人丹曲被判2年徒刑。消息人士强调，西藏僧人谭曲桑波为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自焚牺牲后，中共当局严厉打压阿汉达勒寺僧众，强行驱逐未满18岁的僧人。目前在寺院中，除了驻扎着大批军警外，根本看不到一名僧人，更没有朝佛转经的信众。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会议员、人民党领袖之一亚希旺特辛哈对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展开为期3天的参观访问，并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返回新德里后会同其他国会议员进行研究讨论，制定加大支持西藏运动的措施。先后曾担任印度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现为印度国会人民党领导人之一的亚希旺特辛哈先生于本月15号下午抵达印北达兰萨拉，对当地流亡藏人社区官方与非官方性机构进行了为期3天的参观访问。今天17号上午10点多钟，亚希旺特辛哈在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的陪同下，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亚希旺特辛哈先生就自己参访西藏人民议会和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以及同各大非官方性机构和支持西藏团体的人员会面交流，并前往达兰萨拉地方政府机构和安全部门了解情况等，这3天的行程和见闻进行了介绍，并表示这次参访达兰萨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尤其是数十起藏人自焚事件表达关注和同情。辛哈还承诺自己返回新德里后会同印度国会的议员们进行讨论，并制定加大支持西藏运动方面的相关计划和措施。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辛哈先生表示，许多印度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印度政府在50年代中共侵略西藏时没有支持藏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性错误，因为印度和西藏在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在中国和印度间扮演着天然屏障的角色。印度政府当年无视这个屏障的倒塌，可以说是间接地邀请中共来到了印度边界，而印度也在1962年的中印战争中尝到了苦果。辛哈表示，虽然印度政府目前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但是所有政府，特别是中国的周边国家，都对中共抱以谨慎和防御的态度，印度当然也一样。因此他希望在未来印度政府能够调整立场，更加坚定地支持西藏运动，并就中共在西藏施行的文化灭绝政策明确地表达不满和谴责。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声援和支持境内同胞， 敦促联合国及欧洲议会兑现西藏问题所做的承诺。从本月3号开始，开展无限期绝食活动的三名藏人身体状况持续恶化。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三名理事成员于本月3号开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坚德曼德示威区开展的无限期绝食活动，今天17号已进入第15天。三名绝食藏人的体重分别下降至8-9公斤，血压偏低，使走路需要人照顾。西藏青年会会长次汪仁增昨日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绝食活动已进行到14天，因此每位绝食藏人的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其中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敦珠拉达的体重下降了9公斤，组织负责人边巴次仁的体重下降了8公斤，文化负责人静美的体重下降了9公斤，血压普遍降低，使三名绝食藏人在站立和走路时都需要有人陪伴和照顾。居住在印度各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到绝食现场对三名绝食藏人表达敬意和同情。次汪仁增表示，他们的活动受到西藏青年会各地方分会及新德里流亡藏人的支持外，受到了印度各支持西藏组织和民众的极大关注。其中圣雄甘地基金会、印度支持西藏核心小组、印藏友协和印度西藏之友等组织的几十名代表到达现场慰问绝食藏人，并承诺将组织印度民众参与他们的活动，表达支持和声援。据介绍，为了敦促联合国和欧洲议会兑现就西藏问题所做的承诺，西藏青年会此前组织民众在新德里驻联合国和欧洲联盟机构前分别举行磕长头游行及和平集会活动。当时欧洲联盟代表还承诺将一如既往地对藏人的艰难处境给予支持，向中方提出交涉。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16号上午11点多钟，设在印北达兰萨拉的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组织在大成经院附近的西藏三区殉国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了中间道路日纪念活动。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等作为主要嘉宾，同500多位达兰萨拉僧俗民众一起出席了纪念仪式。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助理负责人洛桑群爵在仪式上介绍了该组织的成立过程，以及至今在宣传中间道路方面所开展的活动。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在发表演说时表示，中间道路是在大多数民意的支持下由西藏人民议会采纳的政治立场，因此流亡社区中对此抱有不同意见的团体和个人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来提出意见，若得到民众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也可以改变立场，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无视民意，不负责任地宣传不实的言论。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在发言时，边巴次仁指出，用极端的态度无法解决西藏问题，因此尊者提出了中间道路立场，而这也受到了民众的支持。大家完全有争取独立的权利，但是不能以此来影响藏人的团结。边巴次仁表示，过去60多年里，达赖喇嘛尊者努力推动流亡社区的民主进程，并唤起了国际社会对西藏议题的关注，而尊者卸下政治权责后，藏人间若不团结破坏尊者所做出的努力，那么再将西藏议题带向国际社会就非常困难了，因此呼吁藏人间一定要保持团结。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